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周秉德著作的《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1949年8月28日，伯伯带着我到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去接伯母。此次伯母是受毛主席之命，代表我伯伯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共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因为北京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去世的地方，宋庆龄先生有太多痛苦的回忆，他原本不愿意来，是伯母邓颖超带着毛主席和我伯伯周恩来的亲笔信，又代表毛主席和伯伯做了大量工作，他才肯来北京的。那天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伯随毛主席同其他首长们都走上前去和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程员工叔叔把我领到伯母前，还没有介绍，伯母两眼一亮，脸上绽开了笑容，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这是秉德吧？大娘好。”我也是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的还是天津的习惯称呼。就叫我七妈吧，好吗？伯母把我揽在身边，轻声地在我耳边说。那时我才12岁，压根儿不懂伯伯在家里大排行是老七，车站上又是人声鼎沸，我以为伯母希望我叫她亲妈。爸爸说过，伯母是她最亲最好的姐姐，叫我一定听话，她愿意我这样叫，我就这样叫吧。于是就点了点头。七妈和亲妈的发音十分相近，我一直喊亲妈，弟弟妹妹们也跟着这样称呼，我自己从来没觉得什么，伯母也没有听出有什么不妥。只是当后来与伯母通信，把亲妈这个称呼落在纸上的时候，伯母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出，你这样称呼我当然好，可是你的妈妈会怎么想呢？我以前让你喊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大排行是老七。我这才弄清楚，当初他叫我称他七妈，而非亲妈。在丰泽园的日子里，伯伯总是很忙，他动作敏捷，处事果断，每天多数时间是在他匆忙走出、走进或在饭桌上才能见到他，所以教我见到什么人、怎么称呼都是七妈的事。他告诉我，朱德是解放军的司令，因他年岁大，多年来孩子们都叫他爹爹。他的夫人是康克清，也是妈妈辈的，你就叫康妈妈吧。刘少奇副主席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你叫少奇伯伯，光美阿姨比较合适。让我印象很深的是，50年代，少奇伯伯就是雪白的头发，衬托的脸庞油亮红润。他身材高挑匀称，喜欢站着讲话。有一回，在西楼新礼堂看电影之前，他把我上小学的妹妹秉仪揽过去，让她背靠在他的怀中，而他两只手抚摸着她的胖脸蛋，一边讲话，身体一边左右轻轻地摇晃着。那一刻，妹妹的小脸笑成了盛开的牡丹花。日子过得真快，眼见着就到了1949年8月底。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已显得单薄了。这天，程员工叔叔骑自行车，我坐在车横梁上，他带我出中南海新华门 到了王府井。叔叔边骑车边对我说，你亲妈说快开学了，北京的秋天是说冷就冷，要给你做两套秋天穿的衣裤。在一个小门脸的上海服装店，老师傅为我量了量身高肥瘦，对程叔叔说过两天就来拿。回来的路上我还挺不放心，老师傅只量了两下就行了。程叔叔笑着说，你别小看这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你伯伯的衣服也是找他裁剪缝制的，给你一个小姑娘做两套衣裳还不是小菜一盘。果然没两天衣服取回来，我一看做工真精细呀。我穿上蓝色卡其布的一套小西装，长短肥瘦正合适，真精神。吃饭时我微笑着站在桌前，伯伯一眼看见了，就说了一声，刚做的，不错。过了一个星期，我换上第二套衣裤，是黄色的。伯伯正从院子里走向办公室，一看到我就皱起眉头说，怎么又一套，浪费。七妈说，马上要开学了，秉德住校总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嘛。伯伯说，我在南开上中学也住校嘛，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只一件藏青棉袍，夏天每次周六回到四妈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长衫洗净晾干，周一再带回学校去穿，一样干干净净嘛。要是下雨衣服不干呢？我好奇地追问了一句。就放在炉子上慢慢烘干。伯伯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说道，那时你四爷爷四奶奶抚养着我和你二伯你爸爸还有你的堂伯四个大男孩，收入不高，家里十分困难。现在我们刚进城，国家也十分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对不？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刚进城，伯伯和他要供养的亲属都是供给制，这两身衣服就是公家出钱做的，所以他不高兴，说浪费。我那时虽然点点头，但并不太懂，只是心中有一条，我认定伯伯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不用多问，照着办准没错。我曾经在伯伯身边多年，深知节省再节省的确是他一生的习惯。是的，在他留给我的一些遗物中，竟然没有一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是几十个补丁，已经看不清原来蓝白条纹的毛巾睡衣。还有一套伯伯最常穿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这套西装是抗战时期伯伯在重庆工作时做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人胖了，不能穿了，却不让做新衣服。他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西装的前片，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这样，伯伯就算做了一件新西装。师傅的手艺很好，但是旧布料难免有色差，如果仔细看，伯伯这套西服前片的颜色略深，后片的颜色略浅。伯伯刚去世的那年，我心里压抑时常捧出伯伯补丁累累的睡衣和那套拼成的西装抚摸着，仿佛与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伯伯对上了话。伯伯身为一国总理，尚且如此节省克己的生活，我们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